川普突发援助在路上，全哈梅内伊打算逃跑。台湾行程成祭品，加拿大总理被炮轰抱中共的大髀，施压欧洲禁止台湾官员入境，中共踢到了铁板。不是伊朗，白宫暗示川普正在说监控这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日要闻。1月13号，伊朗抗议进入第16日。先来看看川普最新的宣告。他13号早上9点43分在他的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发帖文，内容是这样写的：伊朗爱国者们，继续抗议，攞返你们的政权。记住那些杀人犯和施暴者的名，他们将付出沉重的代价。在无谓的杀戮停止之前，我已经取消了和伊朗官员的所有会面，援助在紧的了。川普今日将和高层幕僚会应之后定夺最终的行动。推主 Israel Army 刚刚在 S 平台发帖文说，今晚将有一件大事发生，伊朗将终生铭记这件事。推主 Brian 转发 CBS 的报道指出，伊朗内部人士公开表示，这个政权意识到自身可能已经时日无多，军队和文职权力机构内部都出现了叛徒的现象。据能够接触到最高领袖核心圈子的消息人士透露，哈梅内伊在最近的冲突中已经被迫匿埋起身，在街头爆发骚乱的时候退入到地堡。现在这些消息人士称，应急预案正在启动，飞机正在准备就绪，这个正是一个走投无路的政府才会有这样的举动。但几百万伊朗人不再退缩。伊朗犹太裔人士尼奥·伯格在 S 平台上贴出最新的抗战相片，伊朗国内好像战场一样，多个地方火光冲天。伯格还呼吁伊朗公民的大规模处决将在明天开始，很可能是绞刑。他估计之前的12000人这个数字即将急剧上升。他说，外部干预是阻止这一切发生的唯一方法。12000人被残害，这个数字是伊朗国际编辑部最新根据对各种消息来源和医疗数据的审查得出的结论。编辑部指出，屠杀主要发生在1月8号和9号连续两个晚上。由于伊朗政府下令断网，导致内部消息难以对外传递。英国 BBC 访问现场目击者，目击者指称伊朗安全部队直接向着抗议的人群开枪，抗议者成群地跌低。另一名目击者表示，几乎每条巷里面都有三四个人被害。受访者指出，在战争中双方都有武器，而在这里人们只能够喊口号然后被杀害。这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向 BBC 波斯语频道讲述过现场状况的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伊朗内部的真实情况是外界难以想象的。国际媒体到现在为止报道的伤亡人数只是他们自己估计的一小部分而已。伊朗官员则在13号第一次承认，包括负责维持秩序的安全人员在内，这一轮抗争潮已经造成大约2000人丧生，但是当局将这个归咎于有心人士。英国 BBC 指出，被截断的网络以及对外通讯在13号部分恢复。虽然国际电话通讯已经正常，但网络连结仍然不畅通。虽然部分人士能够使用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公司所提供的星链服务上网，但有用户表示自从12号开始，这个网络受到干扰的情形更加严重。网络连结时有时无，部分伊朗人士则认为该国目前正在经历柏林围墙时刻，认为专制神权政府可能正在面临着存亡关头。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数位权利及安全主管拉希迪表示，当局上个周末开始在德克兰西部搜查并没收星链天线。拉希迪说，这是一场电子战，网络干扰在抗议活动发生的地区和夜间的示威时段最为严重。伊朗局势的失控也更加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二表示，伊朗伤亡人数持续攀升的情况令人震惊，并誓言将对造成死亡的责任方实施制裁。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已经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全体列入人权制裁名单， 正在印度访问的德国总理默茨13号针对伊朗局势发表态度，伊朗政权时日无多，全世界正目睹他的末日。默茨表示，一个政权只能靠暴力维持权力的时候，实际已经走到尽头。伊朗民众现在正在奋起反抗这个政权，他敦促德克兰停止镇压抗议者，并且透露德国正同美欧协调应对伊朗局势。英国外交大臣库珀13号亦都就伊朗问题表示，敦促伊朗停止暴力。美国总统川普12号宣布，即时起将对任何同伊朗进行贸易的国家征收 25% 关税。同伊朗贸易往来密切的中共即刻成为焦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礼拜二对此回应，中方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关税战没有赢家，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有分析指出，从军事角度看，中共大量依赖委内瑞拉、伊朗、俄罗斯的重质原油，不单止用在炼油，更是航母、驱逐舰、重装火箭燃料和特种润滑油的关键来源。一旦三月之后无法续保，中共各军工体系和战备补给会立即进入甩链的模式。这个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战略生命线断裂的问题。白宫连续三次精准打击，就是要链住北京低价能源磁带。在进入下一节新闻之前，我们先来留意一下这件事。过年团圆，与其送烟酒甜食，不如为你关心的长辈和好友补上成年的好精神。补气十八味，严选汉方草本，温和滋养，帮身体将元气稳定下来。你都在乎的人拜年走亲戚都不会累，团圆聚餐气色好，年节送礼送到心里边才是真体面。今年就选补气十八味，将这份实在的关心化成每一天的好精神和好气息。现在落单最着数，正是健康520官网年节优惠的时间，输入优惠码888立即享受专属价。现在即刻来到健康520官网落单了。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在14号访问北京，试图修复对中关系。不过为了营造良好气氛，加拿大政府竟然施压正在台湾访问的同党议员提前回国。相比较于台湾外交部仅是低调证实部分团员因故回国，加拿大国内政坛就已经嘈翻一天了。据加拿大环球邮报报道，两名隶属于执政党自由党的女议员在听取政府建议之后，以避免与总理访问中国行程冲突造成外交政策混淆为由，礼拜一突然中断访问台湾行程回国。对此，保守党外交事务评论员庄文浩发出严厉谴责，他直白地说，为了不冒犯威权政权而召回民选代表，释放出了一个危险信号，便利优先于原则。庄文浩很生气地闹，这种退让削弱了我们的民主，也是在说奖励北京的恐吓行为。他强调，台湾是民主伙伴，不应该被视为加拿大政府的外交负担。有分析认为，卡尼政府之所以这么软骨头，与美国政局息息相关。面对川普上台之后充满不确定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加拿大急于分散风险。卡尼这次访问中国核心任务是解决中共对加拿大油菜籽实施的报复性关税问题。为了让农产品顺利地卖入去中国，台湾行程因为这样成了被牺牲的筹码。同执政党的撤退形成强烈对比，同行的三名保守党议员并未理会政府的压力，选择按原计划继续逗留在台湾。听说这三名议员预计在礼拜二即13号觐见总统赖清德，以此行动表达对台湾民主的支持，也都令到卡尼政府的两面手法更加显得尴尬。再来看看美国这边，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12号在夏威夷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会面，目的是商谈在中共加大对台军事压力、北韩发展核武和导弹的情况下，如何加强美日在印太地区的合作。帕帕罗同时亦在檀香山防卫论坛中表示，即使美中关系近期趋于稳定，但中共仍持续在区域里面施压， 考验呢种稳定，所以我哋嘅联盟同伙伴嘅凝聚力非常之重要。帕帕罗表示，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已经明确表示，印太地区对美国至关重要，是潜在最大威胁来源。曾经担任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瑞特纳亦都强调，过度强调美中关系稳定是个错误。他说，北京的战略很清楚，用合作承诺牵制美国，在华府和他的盟友之间制造裂痕，并且迫使整个区域屈服。当我们将美中关系置于盟友关系之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说帮北京做事。英国卫报独家披露，中共官员一直在度向欧洲国家提出法律建议，声称欧洲各国的边境法律要求禁止台湾政治人物入境。受访的欧洲外交官和政府官员称，这个是中共官员向欧洲各国驻北京大使馆或者透过当地的中共大使馆直接向欧洲各国政府提出交涉，警告欧洲国家不要越过中共的红线。这些举动发生在去年11月到12月，部分原因是和萧美琴、蔡英文以及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访问欧洲有关。中方引述了多项欧盟法律规范，其中包括新根边境法，暗示被台湾官员进入某个欧洲国家会威胁到该国与中国之间的国际关系。台湾国立东华大学助理教授费伦齐表示，北京对这项法规的应用和解释非常大胆。北京认为欧台关系威胁到了欧中关系，但这个在欧洲根本不是既有的认知，亦不符合现实。挪威和芬兰外交部证实，他们是收到相关建议的国家之一，但称该国和台湾相关的签证规定是由申根体系下的相关机构决定。英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是不是允许入境英国完全依照我们自己的法律和移民规定来决定，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来自台湾的旅客。欧洲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全球战略的分析师宋高祖表示，这项不同寻常的举动符合北京当局长期以来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阻止和台湾更紧密合作的战略。他说，北京当局正竭尽所能在暗示，在允许台湾官员入境之前，你们真的要应该三思而后行。白宫在美东时间12号深夜在 S 平台上传了四张经过后制的相片，可见美国总统川普从椭圆形办公室玻璃窗俯瞰格陵兰优尔空军基地，配文写着点击以监控情势，暗示美国未来将采取行动达成接管格陵兰的目标。贴文引发外界揣测川普可能实施打击。另一方面，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库尔12号结束会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才淡化美国入侵格陵兰的威胁。被问到川普是否会可能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雅德库尔称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正在被严肃考虑。德美外交高层会晤结束之后，雅德库尔表示，我相信各方在处理北极地区浮现的安全问题上有共同利益，我们应该也都会一起面对。他补充，北约现在正在就这件事拟定更加具体的计划，之后会和美方伙伴讨论。卢比奥14号将在华府和丹麦以及格陵兰最高外交官员举行会谈。分析认为，格陵兰岛之所以成为必争之地，是因为它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指出，第一个是核导弹的打击速度，如果跨过北极的话，那大概就很快到了欧洲和美洲，所以这个是目前已经在处做防卫的。第二个是未来地球融化之后的新航线，因为从北极这里连通亚洲、欧洲和美洲，算是一个最便捷的海运航线了。专家指出，具体来讲，中俄的威胁主要体现在军事、商业和资源方面。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和收听。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了。